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2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12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联合主席史密斯议员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被中国外交部称为老朋友的爱华州长为下一任的美国驻华大使。今年是珍珠港袭击75周年，安倍将成为第一个访问珍珠港纪念馆的日本首相。前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劝说朝鲜放弃现有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金家政权。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来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珍珠港举行的纪念活动。美国各地星期三举办珍珠港袭击75周年纪念活动。75年前日本突袭珍珠港造成2300多名美军士兵丧生，促使美国投入二战。在夏威夷珍珠港，数千人包括几十名珍珠港的幸存者和二战退伍军人参加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讲说，今天是一个思考的宝贵机会，我们思考爱国的意义，我们思考一个国家经受真正考验的意义，思考自由的代价和福祉。日本首相安倍将于本月访问珍珠港，他将成为第一个访问珍珠港袭击纪念馆的日本首相。不过日本表示，安倍的访问是为了悼念死难者而不会道歉。安倍上个月到纽约会晤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本分析人士说，安倍担忧美日同盟在新政府下可能被削弱，因此他在尽量向美国传递信息，表达美日关系的强劲和不可取代。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专家罗伊告诉美国之音，人们将密切注意安倍在珍珠港的讲话。罗伊说，我希望听到他以某种方式承认袭击珍珠港是日本的侵略行为。不过罗伊说，安倍的支持者们不希望他表示道歉。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夏天访问了美国1945年投下原子弹的日本广岛。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将于1月20号就职。川普在竞选中曾质疑过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北约的军事同盟。罗伊认为，考虑到竞选期间川普的言论引发的忧虑，安倍之行是希望在川普政府上任之前重申与日本联盟关系的重要性。那么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日前表示，他说此次安倍的访问珍珠港不会是像对此事呢，偷袭珍珠港来表示歉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回の訪問は戦没者の慰霊のためであって、謝罪のため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向那场战争中的死难者致以敬意，而不是致歉。首相此行是为了展现其对于未来的承诺，以及绝不重蹈二战覆辙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传递出希望日美和解的信息。和解
の価値を発信する機会になる。
今年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75年前的那场袭击将美国拉进了二战的战场。6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并参观了一处纪念碑。奥巴马那次出访使他成为美国首位与任内到访广岛的美国总统。美军于1945年二战步入尾声时向广岛市投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谈论了他对美国不干预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他说，他在竞选期间提出了这个政策，因为他不想让美国军人在不对的地方打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北卡莱罗纳州答谢支持者的集会上说，他会把重点放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包括伊斯兰国组织。
最后，只有在符合美国关键国家利益的时候才会使用军事力量。我们不应该因为到不该去的地方作战而消耗我们的军力。从现在起，将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第一。我们不再急着去推翻那些我们不太了解也不应该掺和的外国政权。
川普说，美国必须停止他所说的干预和混乱的破坏性循环。川普允诺要加强军力，但是他说其目的是为了发挥实力而不是侵略。在竞选期间，川普经常质疑北约和其他盟国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他星期二说，他要加强传统的友谊，同时发展新的关系。在同一场集会上，川普正式宣布提名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担任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作战的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担任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这项提名需要国会通过一项豁免，因为根据法律，退役军人在七年之内不得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而马蒂斯退役还不到四年。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距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还有不到六个星期。目前呢，他正在加紧任命内阁成员。这个星期，川普团队宣布了负责国防、环保、国家安全、城市住房与发展事务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人选。其中一些提名呢，再度引发了争议。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普鲁特被提名为环保署长。普鲁特支持化石燃料产业。普鲁特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怀疑态度引发了批评。他还向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提起过法律诉讼。很多人认为提名普鲁特担任环保署长和提名退休神经科医生本卡森担任住房与发展部长一样具有争议性。但是川普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我相信我们正在组建的内阁会是美国历史上最棒的内阁之一。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凯利将成为新的国土安全部长，他将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执行川普所主张的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星期三，川普会晤了芝加哥市长伊姆纽尔向川普递交了一封14个美国市长联署信件，呼吁他保护那些无身份证件的青少年。伊姆纽尔说，这些孩子是在追求实现美国梦，他们是被父母带到美国的，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川普星期三还会晤了职业摔跤娱乐公司老板麦马汉，可能让他担任小企业管理局局长。麦马汉说，我们讨论了企业创新精神、企业就业，还讨论了小企业管理局，我们的谈话很有成效。川普的权力交接团队说，下个星期川普还将会任命一批内阁成员。川普表示，他已经缩小了国务卿这个至关重要的内阁位置的人选范围，还曾经严厉批评川普的前马赛诸塞州州长罗姆尼仍在候选人的名单上。那么此外呢，川普星期四呢将会晤爱华州长布兰斯塔德，提名他为美国驻华大使。这位共和党州长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识已久。 布兰斯塔德比川普任命的其他人选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这位跟中国有很深渊源的布兰斯塔德呢，被中国外交部呢称为是老朋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爱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坦德被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出任驻中国大使后，星期二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了川普，并接受这一提名。他在会面后简短会见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记者。
我和川普有机会谈到了许多问题，目前还不能就此发表意见，只能对大家表示我对支持川普当总统感到很自豪。我认为他会使美国再度强盛，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好的就业，使我们更具竞争性。我们兴奋异常，非常自豪，这就是我能跟大家分享的。谢谢诸位。
中国外交部对川普提名布兰斯坦德担任下任驻华大使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也在关注有关报道。首先我要说呢，布兰斯塔德州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欢迎他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布兰斯坦德在1985年认识习近平，习近平当时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曾率团访问爱奥瓦州。习近平2012年再次访问爱奥瓦州时，布兰斯坦德曾设宴招待习近平。与此相对照，在川普提出这项任命之前，他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按照有关程序，当选总统川普的这项任命需要在明年1月20日就职总统后由美国参议院核准。评论认为，美国驻外大使人选很多并非外交专才，而是靠论功行赏得来。布兰斯坦德父子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被认为没有站错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日本电子商务巨头软银集团计划向美国经济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0000个就业的岗位。下面是格林的报道。
川普星期二跟软银集团总执行长孙正义一起出现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大厅，宣布了这个消息，然后又把这个消息通过推特发布出去。孙正义没有解释软银集团的具体投资项目。星期二稍晚，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一个集会上正式宣布提名退役海军陆战队将军詹姆斯·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将重建我们的军队，重新打造我们的同盟关系，摧毁恐怖主义，正面迎战我们的敌人，让美国再次成为安全国家。
马蒂斯担任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这个机构执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马蒂斯还担任过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这位退役将军需要国会的豁免才能被批准担任防长这一职务，否则马蒂斯就会失去资格，因为相关法律要求军人退役后7年才能出任防长职务。马蒂斯退役还不满4年。另一方面，川普星期二又引发更多争议。他在推特发文促请取消跟波音公司生产新的空军一号的订单。空军一号是美国总统出访乘坐的专机，飞机最初的造价大约是30亿美元，但是据报道费用一直在增加。川普因此发推特说造价失控了。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对川普造价上升的批评作出回应，声明说合同造价是1亿7000万美元，并非川普推特中所说的超过40亿美元。川普这条推文发出后，波音股票价格的开市前交易中下跌1%以上。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抵达了日本，在各界担心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之时，卡特访日尤为显得特别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特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晤，针对日本国内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岛的呼声，卡特承诺将在今年年底前归还约10000英亩的土地。一位美军高级将领称，
归还仪式将定在12月21日和22日举行。安倍对此表示欢迎，他说，
对于美国归还4000公顷土地一事，我们真诚地希望可以通过合作在本月22日将此事实现。
卡特还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安倍即将访问夏威夷的欢迎。安倍将在本月26日和27日前往夏威夷与奥巴马进行会面，并访问珍珠港。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珍珠港，也被外界视为对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的回应。据悉，如奥巴马访问广岛时一样，安倍此行也不会正式道歉，而是要宣传和解的重要性，也是悼念死难者。
我会访问珍珠港和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纪念战争的死难者。我愿面向未来，向世界保证不再重演战争的惨剧。
在与安倍会晤前，美国防长卡特还访问了日本神奈川县的一座军事基地，并在军舰上发表了讲话。卡特说，日美同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他还指出，日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在不断改革，适应日本自卫队的新角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今年的国际人权日，也就是12月10号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这个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他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并呼吁新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领导官员实施制裁。史密斯议员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有直接联系，他期待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注重这个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完全期待美国下任总统川普会严正并始终如一地提起人权问题。奥巴马总统没有这样做。我希望川普总统将其作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而不仅仅是掺杂在众多议题当中。他说，中国人权在过去一年继续恶化，中国的异议人士、改革人士和维权人士面临的压迫日益严重。他认为，美国过去实行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接触中国的策略，未能产生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史密斯议员表示，他期待川普在就任总统后，能够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官员实施制裁。他举例说，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法中包含制裁条款，但却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很多人最初呢都乐见川普呢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觉得这是北京的胜利，并且相信作为商人，川普直来直去，比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更容易打交道。不过一通川菜电话和川普的几条推文之后呢，此间很多人的观点呢就开始改变了。他们意识到川普总统可能不像很多人期望的那样具有可预见性，越来越多人开始议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外交和经济反击措施。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上星期五，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了1979年以来微妙的外交惯例，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这次电话交谈震惊了北京，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成为首位这样做的美国当选总统，还因为川普在推特上发帖直接称蔡英文为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后，美国官员和北京有过接触，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就在北京刚刚从上星期五的冲击中缓过神的时候，川普在北京时间星期一早晨又连发两则推文。他在这两则前后衔接的推文中说， 中国有没有问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让我们的公司难以竞争，对我们进入他们国家的产品高额征税，美国不征他们的税，或者在南中国海中间修建巨大的军事设施，我不认为他们问过。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栋说，川普的推文似乎只是咋呼，符合他善于谈判的商人本性。不过他还说，同样明显的是，川普身边聚集着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共和党人。王栋说，
我认为这让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心。在中国对川普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和过分乐观的预期，我认为现在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川普的批评保持了低调，中国对川菜电话的反应也不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严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通电话只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中国还向美国有关方面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星期一，在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后北京举行的首次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就这起事件发表额外的评论，也没有直接评论川普的最新的推文，包括川普首次对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看法。陆康说，川普的团队对于中国的有关这次电话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说，北京与川普团队有过接触，陆康没有明说中国是否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打过电话。他还拒绝揣测有关言行的背后原因。不过他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陆康说，
它也是中美关系能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互利合作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国家媒体对川普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强硬和直接。官方媒体说，川普决定和蔡英文通话显示他没有外交经验，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的敏感性缺乏了解。宣扬民主主义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敦促政府拿出进一步的行动，但不是去招惹川普，而是应当惩罚蔡英文当局。环球时报说，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邦交国，还可以加强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不过环球时报还说，中国在和川普打交道时要讲究策略，要明白川普的两面性。社评说，中国既要看到川普喜欢咋呼，爱出非常规牌的这一面，同时也要了解他并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建设美国的总的执政思维。不管有什么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川普上台之后的做法是不是会跟前任有所不同，或者他究竟会做什么。北京大学的王栋认为，中国因此需要在货币乃至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好政策上的应变准备。王栋说，
做好应变准备，这应该是中国的明智之举。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有资料显示，最近几年，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中印边境地带加强了军事部署，较为先进的战斗机、各式大炮和预警飞机的数量明显增加。江藏两个地区的军用飞机活动更加频繁。印度军方对此表示高度关注。据美联社报道，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军方在西藏中印边境附近部署的武器装备明显增加，其中包括歼10、歼11、空警500预警飞机以及各种导弹和大炮。军事研究公司加拿大的汉和防务评论在最新一期的报告中说，中国军队在新疆的军事部署也在强化。新疆库尔勒部署了火箭军的中程弹道导弹和歼 11BS 战斗机。汉和评论说，西藏接近中印边境的几个机场的部队活动更加频繁，日喀则 机场、拉萨机场多次出现军用飞机。汉和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表示，从中国军队这几年的文献看，有关军事作战思想演习的文章中，大约 20% 的内容涉及高寒山地边界反击作战。平可夫注意到，西藏军区的地位在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中已经提升，它直接隶属陆军总部，与其他集团军待遇一样，而其他各省的军区则均为国防动员部指挥。汉和评论透露，印度海军和空军的高级官员多次告诉汉和，他们注意到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极大的强化军事部署的行动。另一方面，中国战机日前首次进行绕行台湾的演训。台湾有立委认为，此举不仅威胁台湾，甚至还包括关岛美军基地的安全。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证实，中国军方战机于11月25号首次针对台湾本岛进行绕行训练，并且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台湾军方将随时警戒。李喜明副部长还指出，对于中国军方这样的作为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相关的训练科目都做过了，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展示一下。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项远航训练的战机包括两架轰6K 长城轰炸机、一架图波列夫154型电子作战侦察机、一架运8电子侦察机以及两架苏凯30战机，其中四架由台湾南部空域经过巴士海峡，并在日本宫古海峡上空集结，然后共同返回中国。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中国军方战机近来已经好几次经过台湾飞航情报区，距离大约80公里。台湾军方比日本军方还要更早掌握相关情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军方此举威胁的对象除了台湾，还包括在关岛的美军基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我右手边这个右下角这边是个关岛，关岛距离2500公里。然后呢，他们的轰六如果带着长剑实行的话，飞到了出西太平洋1000多公里，长剑实行巡弋飞弹大概涉及的距离是1500公里以上，所以对关岛就开始产生实质的威胁。
王定宇委员还说，中国近来频繁的军演正一步步走向海上的霸权，已经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为何日本军方可以在网上公布侦察中国战机演训的资料，台湾国防部却无法照办。
这都是网络上公布的，这都不是什么机密，但是里面都列机密，我也觉得很奇怪。好，在日本来讲，这是公开资料，网络上可以找的。从9月25、10月27到11月25，日本都是及时公布的。他把他们飞行的路线，还有哪一些飞机，甚至他们拍到的侦察照片，全部统统公开。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防部如果不公布侦察的结果，会让民众怀疑军方的能力是否比日本要差。李喜明副部长答复指出，台湾的国家战略与日本不同，双方考虑的因素也不一样。台湾如果公布了相关资料，等于泄露了有多少侦察的能力。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战机在还没有升空之前，台湾就已经有所掌握，各基地的警戒机也已经待命因应。台湾媒体还报道，台湾向法国购买的60架幻象2000战机至今已经有19年，由于法方不同意性能升级，台湾国防部考虑将这款战机除役。不过李喜明副部长表示，幻象战机的维修费用比其他飞机要高，却是非常好的飞机，台湾军方将尽力维护，完全没有除役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通电话一事呢，引起了美国舆论的激烈的反应，至今呢仍然余波荡漾。不过许多美国台侨受到川蔡通话的鼓舞，认为新总统上任将有机会改善美台关系，他们也希望蔡英文下个月出访拉丁美洲时呢，能够顺利的在纽约过境，并与川普会面。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引发许多担忧，认为这个打破40年外交惯例的做法，可能导致美中关系的震荡。中国政府不但针对此事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在传出蔡英文准备下个月出访拉丁美洲过境纽约的消息时，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在一个书面声明中告诉路透社说，希望美国不允许蔡英文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华盛顿分会会长简明子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希望蔡英文能够顺利过境纽约，也希望川普能与蔡英文会面。简明子说，
对，我想应该是给彼此一个机会嘛，对不对？就是说给台湾一个机会。当然这中间之前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尽可能去促成嘛。那我想这个有正常的管道，或者说其他管道可以去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可以。我相信你Donald Trump 他现在的那个他所表现出来的，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跟那个蔡总统见面了。
对于川普与蔡英文通话的效应，简明子认为这个通话是有计划的安排，而非临时起意。川普的幕僚和蔡英文总统都非常清楚这通电话涉及的层面，两人能通话也表示新政府上台后，美台关系将有机会更进一步发展。而美国许多台侨社团也正准备向川普发出信号，希望他的政府能正视台湾民主现状，给台湾一个正常地位及国际参与的空间。简明子说，
我们很高兴这样就往这方向发展了。但我们台湾本来就一直在提这些东西啊，我们有个台湾 policy act，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台湾 Travel Act， 我们都在跟国会议员在想办法要推这些东西，要求美国可以有高层的互访，让台湾的总统、副总统，还有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还有疾病人，他们可以来。
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引发美国媒体和舆论的强烈反应。简明子认为，台湾从未在国际媒体上有这么久的见光率，这通电话让美国人对台湾的问题有更多了解，对台湾的效果应该是好大于不好。至于中国是否因此而惩罚台湾，简明子说，中国对台湾的惩罚一直都在进行中。蔡英文总统上任后，中国对台湾并没有释放善意，但台湾不能因为顾忌中国就什么都不做，必须要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如果能有更多人的帮助，对台湾只会更好。关于蔡英文总统过境一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的过境安排是根据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它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国将在安全、舒适与便利的基础上安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阻止台湾领导人出访尼加拉瓜时过境美国的提问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搞所谓的过境外交等小动作，他们背后有何政治目的，各方心里都应该很清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二也表示，维持良好的台美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一样重要，中国外交部类似的过度反应不仅没有必要，也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川蔡通话之后，中国在外交上的打压并没有特别升高。在野党国民党的立委认为，外交上的短期成效会得不偿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蔡英文总统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外交上特别进行打压，试图和台湾的邦交国建交。
这个压力啊，始终都在啊。当然不是22个每一个都有这种压力，有几个是的确是有这种这个压力，从5月份开始也是一直也都如此了，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升高。
李大为外长还说，正在和美方进行最后确认蔡英文总统明年1月访问中南美洲过境美国的相关事宜，不过已经确定不会在纽约过境，也不会和川普会面。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指出，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社会看到，这就是蔡英文和川普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中国外交部日前还发表声明说，希望美国不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不要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对川蔡通话感到意外，但是也表现出克制。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报道，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的公关公司协助了川蔡通话，可是他研究相关文件之后发现，这是不正确的说法。
因为在美国他是要把它很清楚公开的，所以他每一项执行的任务他写得很清楚，在里面根本没有去接洽到所谓川普跟蔡英文总统的这一通电话。
李大为部长答复说，由于这通电话涉及机密，台湾政府国安团队主要是与川普阵营核心幕僚进行联系，没有经手任何公关公司。李大为部长还证实，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川普交接团队顾问叶望辉星期三晚间与蔡英文总统进行了参叙，双方就台美关系有非常深入的交谈。叶望辉提到，川普及其团队对台湾相当友善，不过是否能转化成政策还有待观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表示，如果蔡政府在外交上只想获得短期的成效，而不顾及长远的后果，反而会得不偿失。
台湾的处境其实是在国际上相对弱势的，所以每一个外交的步骤跟策略，我们都想得很深远。就是我讲的这句话，我的这一步，对我未来要带来实质的利益跟实质的进展，可能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思考。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的稳健外交模式应该是低调零意外的原则，才不会导致中国大陆进一步的打压。台湾外长李大为强调，台湾目前和邦交国的关系都在密切的掌握和观察当中，应该不会出现中国在外交上突袭的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政府在纽约的官员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个月过境美国事宜仍在安排之中。有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由于川普当选总统过渡团队总部在纽约，因此届时蔡英文过境纽约的可能性不大。下面是方斌的报道。
台湾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徐立文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有关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月过境美国前往中南美洲国家访问的事情仍在酝酿之中，并未最后确定。
出访过境的细节，我相信都在，也许这些事情都在安排当中。但是呢，适当的时机一定会对外做说明了。这个部分，我现阶段我们也不便做任何进一步的揣测。
徐立文处长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电话，显示了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个电话的事情呢，应该是基本上就是表示台美之间的友谊的是友好。所以呢，政策面的事情呢，可能牵涉的还不是那么多。至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一向我们推动国际参与，就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作。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来推动，根据国内的政策指示来做推动。
徐立文处长表示，川蔡通话后，美台关系将向着更多实质交流的方向发展。
我们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推动各个领域的这方面的实质的交流，这是我们办事处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台湾真的是一个美国很好的、可信赖的伙伴，也具有能力，可以大家可以合作的。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借由像类似这样子的互访，希望能够把台湾的强项和台湾能够跟美国实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益的地方，能够更具体的呈现出来。
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月过境美国前往中南美洲国家访问的时间和地点，最终将由双方政府来敲定。由于后任总统川普过渡团队的总部在纽约，因此过境纽约的可能性已经不高。消息来源还说，过去台湾总统、副总统过境美国，除了纽约之外，还有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和迈阿密。美国之音方兵张真，纽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打破了禁忌，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呢，而且还发了推文，他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对美国产品高额征税和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有分析人士揣测，川普可能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让中国在美中两国关系中的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不过有美国学者说，美国不应该把台湾作为美中关系的交换筹码。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克罗宁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川普的做法是在试图制造新的操纵空间，让美国在与中国谈判中的立场更为复杂。美国政治时评节目主持人、前联邦众议员乔·斯卡伯勒星期二在新闻频道 MSNBC 节目上说，川普的策略也许是，台湾既然是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那就先从台湾开刀。斯卡伯勒说，中国也许会想，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就等于是在中国最在意的问题上让步，中国就会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通过新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认为，中国严格执行对朝制裁是向朝鲜施压的关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拿台湾作为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不是一个好主意。葛莱仪说，
我认为把我们的台湾政策与朝鲜政策混为一谈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很重要，我们也试图与中国合作，比如说对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我们不应该把一个议题与另一个议题做交换。
川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是在向中国展示一种强硬姿态。他说，川普要与中国谈判新协议，他要让中国感到震撼。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正式把台湾作为筹码摆上台面，中国可以做出多种反应。金融时报星期二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暗中拒绝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做冷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强烈批判川普是在给美中关系找麻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说，川普不知道晃动一下中美关系的后果会有多严重， 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看到这就是和蔡英文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学者格莱伊表示，中国大陆现在还不至于对台动武，但是可以对台湾施加更多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压力，就如《环球时报》所说的那样，拿掉台湾的几个外交盟友。川普的团队成员反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过有分析认为，川普打破外交禁忌，这是在试图推行一个中国政策下的新常态。格莱伊说，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很多方面长期以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是有些做法不妨调整。他说
But there are some aspects of the U.S. relationship.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一些方面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功能，比如说哪些级别的美国军官可以访问台湾，台湾的高级官员可以访问美国的哪些城市。我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理由，美国不妨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做法。
格莱伊倡导美国和台湾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过他表示，这不是为了减轻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It is simply something that I think would serve America's interest. Having
美台自由贸易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经济繁荣，更加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我想这对美国有好处。台湾不大可能会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是多样化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对任何国家来说，把40%的出口都集中在一个市场，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Should try and strengthen economic ties with Taiwan.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上个星期五的通话呢，引起了舆论的哗然。美国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表示，目前北京的反应是审慎而明智的。但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媒体对这起事件反应过度，最终反而可能会让台湾承受不必要的压力而遭到北京的报复。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被认为是打破了近40年来美国在任或当选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这个通话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发众多议论与批评。美国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指川普与蔡英文通话会触怒中国，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举动。傅立明是美国的资深外交家，他曾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尼克松的随身翻译。他星期一，也就是12月5日晚，在华盛顿的一个俱乐部活动上表示，中国目前的反应是审慎而明智的。他说，他们决定指责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而不是川普，高明地把他们的关系这个问题推回给了川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这是台湾搞的一个小动作，并表示他相信这个事件不会改变美国基于一个中国的对华政策立场。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担心，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以及美国媒体对此的过度反应，或许会将台湾置于不利的境地。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潘文星期二，也就是12月6日，在这份报纸上撰文说，川普的恶作剧和媒体的过度紧张，最终有可能会导致民主台湾承受更多不必要的压力，并可能让台湾本已狭小的国际空间继续收缩。他担心北京的下一步将是惩罚台湾，进而可能触发一连串导致亚洲危局的行动。他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后，北京给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削减赴台陆客人数，他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惩罚。川普及其团队表示，这只是蔡英文打给他的一个道贺电话。不过外界对于这通电话的目的仍有不同的解读。潘文在文中说，他担心下届新政府为了在朝核问题上有所突破，只是拿台湾问题来引起北京的注意。一旦北京领会到了这层意思，台湾这个谈判筹码就不会再提起。 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川普为了试探中国，以及之后在与中国谈判贸易等问题时拥有更多筹码。也有人认为这是川普缺乏外交事务知识所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学者欧威廉在星期一晚的活动上表示，美国过去多位总统在当选时都表示要承认台湾或向台湾示好，但后来都改变了立场。他说这需要一个过程。傅立明说，他说在处理相互对抗的核大国关系时，不可预测并不一定是个好主意。他表示两国关系的稳定以及两国间有所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川普应该懂得这一点。但他表示对于川普在明年1月20日正式就任总统后将会如何处理这个关系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美日韩对朝鲜进行新一轮的制裁之际，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朝鲜当局会在美国新总统就任之际再次采取挑衅行为。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劝说朝鲜放弃现有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金家政权。不过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表示，美国的目标仍然是朝鲜的无核化。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在美国与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中国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后，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三一致投票通过了对朝鲜的关键煤炭出口施加限制的严厉制裁。与此同时，韩国和日本也宣布对朝鲜进行新的单边制裁。一些曾经处理朝鲜问题的前美国高官认为，朝鲜当局无疑会采取挑衅行为来回应这些制裁。阿米蒂奇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
我不相信金正恩不会对这些制裁做出反应，是核试验还是导弹试射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他不会做出某种反应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你关注他到目前为止所做出的反应。
这位也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前高级外交官星期在美韩同盟战略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事实上，在联合国对朝鲜进行制裁一天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军队进行了炮兵攻击演习，并威胁要对新的制裁采取反制措施。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朝鲜当局会在美国总统就职前后采取挑衅行为。
在一月份要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情况下，朝鲜会采取一些挑衅行动，在这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可能对今年一月份就被扣留的美国大学生采取行动，他们可以提出一些建议，试图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制造一些不和。
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但是在金正恩的统治下，朝鲜不仅没有停止其核项目，而是加快了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使其核与导弹能力进一步提升。从1974年就开始研究朝鲜问题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访问学者卡林，今年十月刚刚去过朝鲜。他担心的是，美国被好几个问题拖住手脚，而妨碍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好的抉择，其中之一就是时间。
随着他们的核项目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选项减少，他们的选项增加，在这整个期间，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失，而他们核项目上的时钟转动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目前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我看来我们今后准备采取的行动的速度。
曾经在里根总统任内出任助理国防部长的阿米蒂奇说，像很多人一样，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目标不是推动朝鲜政权的更迭，而是寻求改变朝鲜政权的行为。但是他说他现在不再这么看。
劝阻朝鲜脱离目前所走道路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政权。
不过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负责朝鲜与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汝尚坚持认为，美国的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现在是否是推动朝鲜实现政权更迭的时候的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我们的目标是朝鲜的无核化，
我刚担任这个职务时，与副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前往亚洲讨论这个问题。我确信，不管是在北京还是首尔和东京，对于我们与之讨论的每个人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一致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显然，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无核化是第一优先的问题。
尹宇上星期三启程前往东京，与日本外务省的有关官员讨论美日同盟以及双边关系的问题。随后他将前往首尔，并于12月12号至13号在首尔与韩国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云以及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事务局总干事金山宪志举行美日韩三边会谈，继续就朝鲜问题进行密切协调。美国之音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主持人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签署一项协议，为俄罗斯与阿布哈兹地区的领导人建立一支联合军事力量。阿布哈兹是一个所谓脱离了格鲁吉亚的地区，和南奥塞梯地区一样，阿布哈兹被俄罗斯以及效忠克里姆林宫的极少数国家承认为独立国家。此前2008年时，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认为这两个地区是备战领土。联合军事协议的其他规定还包括允许俄罗斯在阿布哈兹设立一个军事基地，并派驻几栋步枪营、炮兵团和航空兵团。此外，如果出现战争的潜在威胁，联合兵团部队将接受俄罗斯国防部指派人员的指挥。格鲁吉亚外交部谴责这项协议，称俄罗斯联邦的这些挑衅性举措的目的是要最终吞并格鲁吉亚这两处被占领地区，这完全漠视国际法的根本原则和规范，破坏已有的国际秩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一份声明书中说，美国强烈反对俄罗斯与执意脱离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地区实际领导人之间所签署有关建立联合军事力量的协议。科比宣布，我们不承认这个所谓条约的合法性，它无法构成一个有效的国际协议。美国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立场一贯明确，那就是这些地区是格鲁吉亚的组成部分。我们继续支持格鲁吉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俄罗斯应该兑现2008年停火协议的所有承诺，撤回部队，恢复到冲突发生前的状态，不再承认格鲁吉亚、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为独立国家，并允许对这些地区的人道援助能够自由进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